当上帝的子民经历被掳与回归，踏上重建圣殿圣城之路时，他们要如何明白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让我们穿越时空，听以斯拉弥西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圣城。良友圣经学院黄老师主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您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尼希米记》第12次的课程，我是黄老师。在上一次的课程中，我们讲到了第11章，所记录的是借着抽签选出来，也是甘心乐意来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人。我们继续读第3节，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这一节提到五大类的人，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第11章记录了耶路撒冷居民的主要族群，就是按着这五大类人的次序来记录的。这一章并没有记录下所有住在耶路撒冷里的人，而只是记录了这些人的领袖来作为代表。首先是第11章4-9节，以色列人包括了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各记录了两个居于领导地位的家族。尼希米追溯这些家族的谱系直到好几代，并且称他们为勇士。这一个中文翻译为勇士的词语，可以指有能力的人、有才德的人，或是有财富的人。在这里说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是勇士，也许不是要强调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而是他们对侍奉神所抱持的执着态度。这一类的以色列人共有1400人左右，这是第6和第8节的数目加起来的结果。其中便雅悯族的人数是犹大族人数的两倍以上。接下来第10-23节记录的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祭司、利未人、守门人、尼提宁，尼提宁也就是圣殿里服役的人。这些人主要负责圣殿中的事务，总共加起来大约1600人左右。祭司是人数最多的一群，将近有1200人。他们管理并保护圣殿，办理圣殿内的侍奉。利未人的责任也是管理圣殿，但是特别在第16节说他们负责圣殿外围的事。这里提到他们要负责引导圣殿中的敬拜，特别是歌唱与赞美。在第11节中并且还追溯他们的家谱直到亚萨和耶杜顿。从尼希米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圣殿中的侍奉已经开始由宰杀、焚烧牲畜转移到了诗歌和赞美。而这里的记载直接呼应了在历代志上第16章以及历代志下第8章中所提到大卫王设立圣殿歌唱敬拜团队的安排。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中，参与在圣殿侍奉的人口就超过了一半以上，而祭司的人数更是最多的一种，占了居民总数的40%。由此我们知道，尼希米所重建起来的耶路撒冷城是要保守一种 以侍奉上帝为中心的生活。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才开始称呼耶路撒冷作为圣城。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十二章，这一章里面有尼希米记中所记载的最后一份名单，这是当时祭司和主要利未人的家族。根据历代志上24章6到18节，当大卫在设立圣殿敬拜制度的时候，有24个祭司家族在圣殿中轮流当班。在尼希米记12章1到7节，则记录了22个祭司的名字，是最早与所罗巴伯一起回到耶路撒冷来的祭司家族。这22个祭司家族的名单与历代志上24个的名单并不尽相同，但是显然仍然代表着正统的祭司传承。少掉了的两个家族很可能是在被掳到外邦的过程中消失的。从所罗巴伯直到尼希米的时候，中间大约过了70年左右。这22个祭司家族中还有21个家族仍然在供祭司的职分。在第12章12到21节中就列出了这21个祭司家族当时的代表人物。我们也注意到第10到11节特别记录了6代的大祭司家谱，从最早和所罗巴伯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耶稣亚一直到亚杜亚，这应该是希伯来旧约圣经所知道的最后一个大祭司。从尼希米记3章中我们知道以利亚实是与尼希米一起建造城墙的大祭司。第12章22节提到以利亚实的曾孙时代的利未人，可能是后来的人所加入的简短记载。除了祭司家族之外，尼希米记12章22到26节也简短地记录了几个主要的利未人家族。这些记录的目的很可能是要证明这些在圣殿里供职的祭司与利未人都有着合法的传承，至少是能够追溯到第一代与所罗巴伯一起归回的以色列人。恢复以圣殿敬拜为中心的属灵族群，显然是尼希米一直在努力推导的方向。他深知祭司和利未人是圣殿崇拜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他们代表着所有上帝的选民，不断地在上帝面前奉献与敬拜。祭司负责的是圣殿里面的侍奉，其他利未人所负责的是圣殿外面以及音乐诗歌的侍奉。所以尼希米很谨慎地在他的回忆录中务实地把祭司与利未人的传承记录了下来。根据路加福音1章，这种由祭司轮流当值的圣殿敬拜制度到了新约时代仍然延续着。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就是亚比亚这个祭司家族的后代。我们先讲到这里，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希。
是谁在内部的压力与外在的困难下勇往直前，鼓舞同胞们重建城墙？是谁抓住神的应许，带领神的百姓齐心努力完成神交付他的使命？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 我们现在讲解的是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在第十二章27到43节叙述了当时的以色列人献城墙的典礼。显然在第六章的结尾宣告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建完成之后，尼希米又等了一段时间，到了第十二章的后半部分才记载了献上城墙的礼拜。在第六章和第十二章的后半部之间有第七章和第十一章，这两章经文的主题是判定、筛选、决定哪些人来住在耶路撒冷城的过程。而在第七章和第十一章之间又插入了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三章的经文主题是以色列人在七月所经历到的灵性复兴，以及他们再一次坚立谨守上帝律法的决心。这时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六章到第十二章有一种清楚的结构。第六章和第十二章是最外围，主题是城墙。第六章讲到城墙修筑完成，第十二章讲到献上城墙。包夹在城墙里的是居民，这是第七章和第十一章的主题。而在耶路撒冷居民生活的核心是侍奉上帝，他们借着分别为圣的生活以及维持圣殿的运作来侍奉上帝，这就是第八章到第十章的主题。尼希米最当初的感动是要回到耶路撒冷来修筑破坏了的城墙。在修建城墙的过程中，他发现他真正要修造的并不是实质的城墙，而是以色列人属灵的城墙、社会公义的城墙、遵守律法的城墙、侍奉上帝的城墙。到了第十二章，他所献上的已经不只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而是一座名副其实、里外一致、以敬拜荣耀上帝为中心的城市，以及一群愿意遵守上帝律法的百姓了。在城墙告成典礼之前，必须先有预备，这包括从周围的乡村中呼召利未人出来组成歌唱敬拜的队伍，以及执行各样的洁净，包括利未人自己、所有参与的人，还有城门和城墙都要洁净。这代表着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的重要步骤，感恩以及洁净。在当时，洁净的方式是洗衣服、进食、洒血等。在今日，基督徒需要谦卑省察、认罪、悔改，除去表里不一的虚伪。在那一天的城墙告成典礼，是以绕行城墙来开始。尼希米把参加者，包括首领、祭司、利未人以及其他的人，有妇女以及孩子，这些人他分成两队。从西南方的城墙开始，他们很有可能是从谷门走上城墙的。一队以逆时针方向绕城，由以斯拉带领；另外一队以顺时钟方向绕城，由尼希米带领。显然所建的城墙是相当的宽，至少能够让许多人同时在上面行走。在绕行城墙的时候，他们应当可以回想到过去这几个月来上帝在他们当中的带领与恩典。上帝如何催促尼希米来到了这里，他如何预备亚达薛西王的心，他如何在仇敌的威胁中保守了他们。他们数算恩典的时候，感恩的心就会得到激励。特别是尼希米， 当他回想起刚来到耶路撒冷城那时查看城墙的夜晚，他心里的感恩必然是满意的。这两个绕城的队伍在圣殿面前会合，开始敬拜上帝。主要的敬拜方式是诗歌和乐器，就像每一次真实的敬拜一样，喜乐充满在他们中间。在尼希米的见证中，他多次提到喜乐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直接证据。在第12章43节中，喜乐这个词甚至出现了五次之多。在献上城墙的典礼之后，12章44到47节记载以色列人落实他们对维持圣殿侍奉的承诺。犹大人开始把出熟之物与十一奉献送到圣殿中来，为此圣殿中预备了一个库房来收藏这些要给祭司与利未人的供应。第44节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他们的奉献显然是出于甘心，乐意看到上帝圣殿的敬拜能够兴旺而且有荣耀。上帝的儿女乐意奉献，使上帝的家里有粮，这是一个清楚的复兴指标。从第45节、46节的经文，当时圣殿侍奉的兴盛光景，就尼希米来看，是与大卫与所罗门的时代相当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尼希米记第13章，最后的这一章也可以说是尼希米回忆录的补记。如果尼希米只是一个写故事的人，他应该在第12章献上城墙的高潮之后就停笔了。但是尼希米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深知属灵路程中有起有伏，他知道上帝的时候并不是由他来决定。他在12年的省长任期之后回到了波斯王宫中，这一段时间犹大人的属灵光景迅速下滑，他们维持圣殿侍奉的承诺也开始跳票。当尼希米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显然他还是以政治领袖的身份回来，他把所看见的情形都记录下来，写了第13章。我们比较第13章第一节提到当日，15节提到那些日子，23节也提到那些日子，就可以知道这一段的整个经文是属于同一部分的记载。这三段经文的共同主题是分别为圣，这个主题在这一章前三节的经文中清楚地表达出来。13章1到3节可以说是整个13章的引言，这里所提示的讯息是犹大人先前与外邦人保持界限的决心。那时当他们读到圣经中所吩咐有关于亚门人和摩押人的规条时，他们马上就遵行。一群分别为圣的人，一座分别为圣的城，为了要保持清楚的圣洁界限，必须要付上代价。当犹大人开始感觉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太大的时候，他们的圣洁界限就开始模糊。这就是尼希米在他离开一段时间之后，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时所看到的现象。首先，第4到第14节，他看到了失职的祭司与逃跑的利未人。他观察到有一位祭司以利亚什和当时的大祭司同名，这位祭司和亚门人多比亚之间有所勾结，他为了讨好多比亚，甚至把圣殿中 原来收藏十一奉献的库房整修之后，给多比亚当作行宫，这使得圣殿的功能扭曲变质。原来敬拜祷告的圣殿成了有权位者的宫廷。库房既然消失，十一奉献无处容纳，因而停止。利未人因着缺乏供应，只好回到自己的村庄去谋生。对尼希米而言，这明显就是离弃上帝的殿。我们先讲到这里。
居居独行的路上，有主同行，夜夜不眠的祈祷，有主聆听。写下回忆录的尼希米，也写下了在每个问题上与主同工的痕迹。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讲解的是尼希米记第十三章。在外来政权更迭的数百年之间，耶路撒冷的祭司有着重要的政治角色。根据犹大的历史，耶路撒冷的大祭司似乎经常被迫在政治角力和纯正敬拜之间做出妥协。耶路撒冷的祭司阶层与政治阶层的结盟，成为后来耶稣时代的撒都该人。对于这样严重的偏差，尼希米的处置也相对的激烈。他直接把不该在圣殿里的东西，也就是多比亚的家具扔了出去，把应该在圣殿里的东西，也就是公职的利未人和对他们的供应找回来。然后他重新指派一个立场公正的管理团队，包括了祭司、文士、利未人和一个民间的代表。这些人有一个共通的品质，就是他们必须忠心。在13章14节尼希米的祷告中，他清楚地看到上帝的工作并不是靠着他的热心、毅力、权势所能够成就的，他只能做他该做的事，他不能越过上帝去改变当时的犹大人，所以他把他的工作交托给上帝，求上帝亲自来保守这个属灵复兴的工作。接着在13章第15到22节，尼希米看到了安息日没有得到该有的尊重。他观察到犹大人虽然遵守，但并不真正尊重安息日，他们仍然工作做买卖，与外邦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更令他担忧的是，犹大的领袖们似乎没有应该具备的属灵警觉，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安息日是以色列必须分别出来的日子，在这一天的敬拜默想使他们能够重新把上帝放在生命中的首要位置。当安息日不再被尊重，以色列人就渐渐被这个世界以及其间的繁忙与价值所占据，忘记属灵的原则与优先顺序，成为被世界的原则所吞吃的人，这样他们就不再能够荣耀上帝。对此，尼希米采取断然的措施，他让他自己的仆人在安息日把守城门，禁止出入与买卖，然后他渐渐安排利未人来接手这个工作，好让这个习惯能够在他离开的时候仍然持续。他一样借着祷告把这样的工作交托给上帝，求上帝的慈爱与怜悯来看守。 上帝显然听了他的祷告。在犹大人中一直并不缺乏守安息日的热心，虽然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对于安息日的规定已经趋于严苛，因而受到了耶稣的纠正。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但是守安息日一直是犹大人与外邦人之间分别的关键，也是他们蒙受祝福的重要原因之一。基督徒虽然不按着旧约所规定的方式来守安息日，然而安息日的原则，例如分别、敬拜、默想、以神为乐等等，仍然必须是基督徒灵性操练的根基。又接着在第23到29节，尼希米看到了犹大人与外邦人通婚带来了属灵价值观的混杂。他注意到犹大人与外邦人之间通婚混杂的情形，犹大人与外邦人通婚的后果就是他们的孩子不会说犹大的语言，无法读圣经，不能领受以色列人的属灵价值，因此也无法成为信仰的传承者。其实亚实图，也就是非利士人、亚门人、摩押人的语言和犹大的语言其实相当接近，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不认识以色列人的神。这里面最令尼希米感到震惊的是，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子与三巴拉的女儿之间有政治的婚姻。尼希米对这件事的处置是最激烈的，表达出他焦急的程度。他对不同的人所采取的制止方法也不同，有些斥责，有些咒诅，有些责打，有些拔头发，还有些逼着发誓，甚至赶出犹大族群。再一次，尼希米恳求上帝的管制与权柄来介入，要成就人的怒气与管制所不能成就的事。在尼希米记中，我们不时读到尼希米向上帝发出简短的祷告。如果尼希米先前的祷告都出现在令人灰心挫折的情况下，例如第四章在敌人的惊吓中，第五章在犹大人之间的纷争，第六章在内部的分化里，那么第13章中所记载的四个祷告显然充分呈现了他心中的焦虑。一方面，尼希米继续表现出他一贯坚持的性格，用尽他所有的权柄和影响力来改变与纠正；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承认上帝的时候仍未来到。看来令人兴奋的高潮终究证明还是另一个起伏的延续，先知所预言的荣耀盼望只是部分开展了，尚未完全成就。眼前的挫折、灰心、失望虽然令人沮丧，但却指向那真正要来成就的那一位，那才是真正的盼望。我们尼希米记的课程就在此结束了，愿上帝赐福您。